好，我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原来是米菲波设，但是后来大卫太多了，就把大卫与米菲波设都加进来了啊。大卫，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嘛，他是以色列的王，是神所高的啊，然后也是符合神心意的嘛啊。但米菲波设，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因为他在圣经出现的次数可以说是非常的少。我算了一下啊，在圣经只出现了14次，而且不在撒母耳记下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读的话，匆匆忙忙读过的话，就很容易就把它忘掉啊，是谁？而且他本身他又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作为啊，所以说就很平淡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如果你不认识米菲波设，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一起来认识米菲波设哈，借着大卫和米菲波设这样两个故事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他是谁啊。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引子这么几段，都是在撒母耳记下啊，第四章一段，然后第九章一段，然后16章一段，然后19章一段啊，围绕着米菲波设和大卫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个事情上来说明啊。那是那谁是米菲波设啊？我想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也问过，有人就是不知道，有的人就说，哎，我猜可能是那个，可能是这个啊，没有关系，先告诉他是谁。他是扫罗的孙子啊，是约拿丹的儿子啊。扫罗大家，这里有这么一小段啊，就讲到米菲波设啊，怎么讲呢？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菲波设啊，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而且圣经说他是双腿瘸的啊。他为什么瘸啊？因为他这里说的，扫罗和约拿单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一个征战，和非利士人一个征战，在那个基伯利山上啊，基利波山上与非利士征战，结果征战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失败了。所以说扫罗加上扫罗的三个儿子约拿单和另外两个儿子全部战死啊，这个消息传到了这个他们的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约拿单的这个儿子米菲波设还小，才5岁，他的乳母啊，妈妈就抱着他就跑，结果跑到着急途中就摔了，结果他两腿就瘸了。那为什么他会跑？大家想一想，他为什么他会跑？他们当时的非利士人打仗，菲利森是谁？菲利森大家可能还能记知不知道？记住那个是很高大勇猛的那个人哈、啊。所以说他们打了，他们输了之后呢，他为什么跑？因为我想一个是怕菲利士人去追杀他，还有一个怕谁呢？怕大卫去追杀他，因为大卫和保罗和扫罗之间他们在互相的征战啊。所以说这里下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下面一点点讲。之后呢，他们就到了哪呢？就到了罗底巴的马基家里啊，在那里，因为后面经文还有再去讲到他。所以说，我们看这就是米菲波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出来了。他就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而且他是双脚是瘸的。当时他逃跑的时候是5岁啊，很小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然后跑到一个财主家吧，就是被别人就养起来了哈，就是养马基家人。好，我们来看下一点，这是进到第9章。第9章我把这个经文我念一下，大家就看就行了哈。这是记载在9章的第1节到第13节啊。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密地的儿子马基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密地的儿子家里马基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菲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菲波设，米菲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 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招了扫罗的仆人提巴来，对他说，我已将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守。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这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9章的一段事情，是大卫恩待米非波设。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来荣耀你，来敬拜你，也借着圣经来学习你的话语，借着圣经来认识你。主啊，就求你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借着大卫和米非波设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中间的所作所为，也借着大卫坐在米非波设身上时，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事情来更加的认识到你。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绝不是偶然，都有主你的旨意在你当中。就求你看顾我们下午，无论是所讲的，无论是所听的，真是有主你的灵同在，也让我们所讲的能造就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所说的都是从你而来。若有不是说的，就主主你来拦阻，就求主你去抹去。我们就把这样的祈求献上，求主来看顾和保守，祈求祷告奉主圣名求，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就讲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一段，这一段我起一个题目叫做大卫恩待米非波设。这个时候已经什么时候了，这个时候就说大卫已经开始做王了，就是国都已经太平了，然后大卫就开始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大家知道扫罗是谁，这个大家知道，可能比知道比米非波设的多哈。扫罗和大卫他们之间，扫罗是第一个受膏的以色列王，但是呢，扫罗因为他自己不遵循神的旨意哈，后来然后就不听神的话，然后自己擅自去献祭哈，然后结果就被神所弃绝哈，然后后来就是拣选大卫来接替他，所以扫罗和大卫之间就有好多的征战哈，在征战当中。这是很长的故事啊，而且是另一个可以讲的一个题目，很长的故事，但是粗粗略略的讲，在征战过程中，扫罗处心积虑想处死大卫啊，大卫呢有两次机会，至少可以杀死扫罗，但大卫都没有做啊，其中一次是在隐基底的洞里头，当时大卫藏在洞中，然后扫罗在进了洞中要去接手那个。结果就在大卫的旁边，大卫就悄悄把他的衣襟割下来，然后后来说，看我把你的衣襟割下并且杀你，这是一次机会。结果他没有说，因为大卫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去杀他。还有一次是在希伯给的旷野，大卫和他的元帅两个跑到那个扫罗的兵营当中，把扫罗的水和他的枪都给拿走了，也是没有杀，还是因为他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能杀，就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扫罗呢却取心据力啊，多次三番五次的啊，也是有的时候说啊、哎，我不杀扫罗了，扫罗这么好，我不杀了。但是呢，又反悔，又去杀，又追杀，所以一直到追杀，一直追杀，就追杀，就想把扫罗置于死地啊。他俩是这样一个过程。那约拿单又是谁？这里说的约拿单，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按理说他是扫罗应该王国的继承人，但是呢，约拿单却当第一次和大卫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就有这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上1:3说，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心，就与他结盟啊。这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当 大卫和哥利亚那个巨人，把巨人打败之后，他们回来的时候，扫罗迎着以色列的百姓欢呼大卫，说是大卫杀死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三十万万。结果扫罗就从那开始嫉妒大卫，就要追杀大卫，因为扫罗说了一句，就差我的国没给大卫，然后就开始嫉妒。但是呢，约拿丹却不是，约拿丹却视扫罗视大卫为爱神的人，也视大卫为自己的性命，像自己性命，而且关键是他们的心相契合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例子。这就是扫罗和约拿丹和大卫的第一次见面啊，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还有几次，因着扫罗要去杀大卫，约拿丹就帮助他，其中有一次就帮助他，就是说他就帮助约拿丹，他发现就是扫罗一定要去杀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就跟大卫说了，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待大卫，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出你头里的时候，你也不可向我家觉得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掳的罪。因为约拿丹他深知到扫罗要成大卫要成为王，他呢因着爱神的缘故，也因着爱大卫的缘故，所以说他就和这个大卫就立了这样的一个约，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他更加的深信大卫一定会得国，一定会做王，所以他最后就是到和大卫见面的时候最后一次，他就说扫罗的儿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知道扫罗知道大卫必做王，所以说他因为扫罗说你本来是接我们以色列国的接班人，你现在却和大卫好，那你的国就定然没有。但是约拿丹却仍然是这样，他去鼓励大卫，去给大卫去坚固他，所以说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你不要惧怕，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兄长了，因为他比那个大卫要大很多，所以说你看到就是大卫和约拿丹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这样的一个盟约啊，所以说等到现在大卫的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从那个王权拿到的时候，他现在就想起这个大卫，因着他和约拿丹这样的一个约，他就要施恩典到这个约拿丹的家里，而且他就问了一句话，你看那边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不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这里大家很有意思啊，他并不只是说扫罗，并不只是说约拿丹一个人，他把这个扩展到扫罗的家里。所以说，你看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啊，他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的啊，他不轻看他，而且他那么死。当约拿丹和扫罗他们在以色列死的时候，他就做一个哀歌，也称呼扫罗是英雄，称呼大约拿丹是英雄啊，给他们去献一首那个哀歌啊。我们看就是说，大卫和约拿丹因为有这样的约的缘故，等他的国稳固的时候，他就想起这样的一个约来，他就开始寻找扫罗家中的后人，然后就要他们来说，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出一个什么？看出一个，我只要讲这一段讲，借着大卫和米非波设的故事来衍生到我们和神的故事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地方很像是什么？我这里说恩典来自守约的王，同样我们的救恩是来自守约的神啊。就像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和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为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最初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要借着以色列来赐福我们世上的人啊，世上的人。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神的约和我们的约，就像大卫和约拿丹这样的一个约一样啊。大卫恩待约拿丹，同样我们的神也 也是恩待我们啊，而是所以说这恩典是来自守约的王，是恩典来自于守约的神啊。所以说在罗马书就说到，如今我们蒙神的恩典是因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啊，是借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因为他有忍耐的心，宽容先知所犯的罪，好在今日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有义，也信称耶稣的人。所以说我就从这一点来说，就从他开始，大卫开始寻找扫罗家的剩余的人，要把恩典赐给他，我就也想到了我们的神也要寻找我们的人。神说过他愿人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而且他把这个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所以说这里我们看他说了，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神讲话，我们是谁家的人，我们是亚当家的人，亚当家的人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所以说我们都是可以来得到这个恩典啊。我是从这一句这一点经文，我就想到这一点，所以就说明这一个情况啊。然后下一个，我们看下一节四节说，他在哪里？启发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基家。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基家招了他。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如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是仆人在世。”我这里给个题目，就是恩典是从上哪儿来？在这里头，我们看这个恩典是从哪来？恩典是从大卫王那儿来。我们是很熟悉的想想，刚才我们说这个米非波设小的时候，五岁的时候就寄居在这个玛基家里头。想想他害不害怕？因为知道他的爸爸是约拿单。他的爷爷是扫罗，他知道扫罗和大卫之间有这样的征战。换到任何一个改朝换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改朝换代，新的朝代要干什么？他要把前朝的人是不是要斩尽杀绝嘛？以防他们复辟哈，以防他们或者重新怎么样啊？所以说，当这个信息要来到这个马到了马基家的时候，你可以设身想一下，说。当这个米非波设听到有人说现在的王大卫王要找他的时候，我们可想他的心是什么，肯定是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不知道要干嘛，而且他也可能不知道约拿单和他有这样的一个约在当中，他根本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才五岁了，所以说应该是非常的害怕在这里。但是呢，大卫王因着和约拿单这样的一个缘故，他就愿意施恩给他们，所以就派人啊，这里我们看是派人啊，不是说米非波设找到王宫来的，我找到大卫王说啊，我的爸爸是约拿单，你们之间会有什么什么，你要来怎么，并不是这样，而是大卫王亲自的派人下去啊，去寻找他。可想而知，就像想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找神啊，都是神来找我们啊。所以这里我就想说到一点，诗篇这里讲的啊，我未行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啊，你所定的日子不伤，每度一日，你都写在册上。这个事也是说明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啊，神都已经要我们来得到，要得到我们，要把我们写在这个册上啊。同样在以赛亚书也是写的啊。我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缘故，我要提名召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们现在得救的人，我们自己好像很容易，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神已经早已经提名啊，我们都已经在他的名单之上了。就像罗马书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同样在提摩太后书也说，神救了我们，他是以圣道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心，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从这来看，这个恩典是从哪来的？恩典是从上面来的啊。就像米非波设的恩典是从大卫王那里，我们同样我们的恩典是从我们的神来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寻找我们找得到，而神早早以前就命定我们要得这样的恩典，也早早就把我们名字写在册上，提名召我们啊。所以说我从这一点来说，从这个经文就看出来啊，恩典是从上头来的，就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还有一段经文也是，神救了我是那照我刚才念过，还有一段经文就大概例子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刚刚上礼拜查过的也是哈，就讲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啊，只在乎招人的主啊，就说明我们的得救和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说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神要拣选我们。就像雅各和以扫似的啊，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定了啊，所以这是恩典是从上面而来，我们从这一点。然后下面一段是在第七节，我们看一下第七节说什么。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你，你也可以与我，你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当米菲波设到他跟前的时候，因为他是战惊害怕，因为他并不知道大卫要对他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大卫要赐给他，他以为大卫肯定要是杀他，因为他当时是可以说是扫罗的后人，约拿单的后人，也是他们原来那个王权的一个继承者，所以说他就战惊恐惧哈。但是呢，这时候大卫就跟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的缘故，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并且讲他父亲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那些一切田地那是相当多的，因为他原来是做王，做以色列王，所以说田地没有大卫的多，但是也是相当相当的多，所以说按理说也是非常非常的丰盛，非常非常的富足。所以说在这里我先引出一点，就是啥，就像以赛亚书跟我们说的，同样我们一样，我们从神那得的恩典一样，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也是在恩典中没有惧怕。以赛亚就说：“你是我从地极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眷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搀扶你。”他后来再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因为我们的神定义要救我们，他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不要惧怕。”同样在以赛亚书十三章一节也说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凭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等到新约约翰一书更提到了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啊。”同样在我们罗马书，我们也是刚刚学过的时候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仍旧害怕，我们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啊，因此我们呼叫爸爸。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是神家里人，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拿掉那个惧怕的心啊，我们不再是以前担惊受怕啊，受魔鬼的奴役啊，或者受世界的辖制，而我们是单单的属神啊。这是神给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作用，让我们在恩典当中不要惧怕，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又是神的后嗣啊，和基督同作后嗣，同时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这是我从这一个第七节看到的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当时是告诉大卫，告诉我你非不是不要惧怕，同样我们在神里，我们也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那种长寿繁衍的。我们再往下看第八节，又说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我们刚才说他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双腿瘸的，一点能力都没有，他的吃喝拉撒肯定是要靠人来服侍的，他不能为王做任何的事情，做任何的东西啊。按照我们属世的来说，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好的行为能够可以让人来去夸赞啊。但是呢，他认识到他是什么都如死狗一般啊，你要敬蒙王这样的眷顾。我这里想 借着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这样的认识，我们也想到我们的恩典不是靠着行为和能力，同样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也是靠着神的，神所赐予的哈。这在撒母耳记里头说的哈，说我们就像那灰尘里的贫寒的人哈，但是呢，神来抬举我们，让我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可在诗篇里，我都很熟悉这个诗篇哈。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且陈设的星宿月亮，你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圣经有好多经文提到过。人算什么啊？包括约伯记也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伟大，将他放在心上。从大卫以后所说的是说，我们都是死在过犯之中，但是呢，是我们的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我们作为人啊，真是非常的渺小，就如灰尘，就如那个草芥一样啊。但是我们的神却仍然的眷顾我们，我们的神就看我们为宝贵啊，仍然是恩典给我们。这就是说，我们的恩典。不是靠着行为啊，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经上所说，好人就像那种污秽不堪的衣服啊，在神的眼中啊一样的走。在以弗所书这个书就提到，特别提到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从以弗大赦得着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恩待。我们知道他得到这个恩待不是靠着他的能力啊，也不是靠着他的这个行为，是因着神与约，是因着大卫与约拿单这样的一个约，他们以前的盟约。所以说大卫纪念这样的盟约，他是一个守约的王，他就要给他。同样我们的神也是，神是不看我们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人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但是神去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啊。这就是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这几点。我们在下面还有一段经文还可以看啊。我们看第九节，就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说了。洗巴对王说，凡国主母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比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所以我从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啊！他不仅是把他的扫罗的产业给了他，而且他说你要和我同席吃饭，就如王的儿子一样，把他看成是自家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儿，这个时候米非波设因着他自己的并没有做什么，他是一个残双比较残疾的人，但是因着约拿单和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约，大卫就恩待他，就赐恩典给他，而且这个恩典是何等丰盛，和王一起吃饭，而且如王的儿子一样，看他的恩典。所以从这个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待我们是什么样。启示录三章二节说，看到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哪里去，我与他还有我一同坐席。同样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的神对待我们一样，我们不是在以前的那种流落街头，或者是那种没有任何那个目的的行走的这样的人，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和神一起来做的旗号。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便是神的后世，我们和基督同做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是我们从神的得的一个位分啊。在约翰一书也说到，你看父赐给我们的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为神的儿女，你们也真是他儿女，是人所不认识我们的，却因未曾认识他。特别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说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最后在以弗所书，这种大家都知道的属灵的父亲的一段啊，他在基督里赐我们天上 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哈、啊，就如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的拣选的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又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看看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做他的儿子和他一同作息哈、啊，就像这个米非波设在大卫的家里就是这样，同样我们在神的家里是一样，我们是神所宝贵的哈，并不是说是我们是奴仆，并不是说是我们是神所不认识的哈，好像是他施舍给我们，不是他领导。给我们看自己下面的人是他的儿子、嗯、所以说从这一次从米非波设得到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恩待，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在神里面也同样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待，所以要我们也是借着这段经文来回顾一下，来思想一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就像米非波设和神之间这样一层关系、啊、所以说我借着这段经文就是来表现借着米非波设来到那个大卫的面前，大卫恩待他，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也如此恩待，所以这是第一段的信息，是大卫恩待米非波设。然后现在进到第二段，第二段是这样，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6:24，我念一下，以后把背景跟你说。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坨饼、100个夏天的锅饼、1瓶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锅饼是给上年人吃的，酒是在旷野给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大家看到了吗？前面是这个洗巴是米非波设的仆人，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了。这是什么背景？这个背景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他背叛大卫，起兵，他要逼大卫退位啊！他在那个希伯伦称王，拉比天在希伯伦称王，然后他回过来要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呢，大卫呢，因为这个事出仓促啊，事出紧急，非常的仓促，就是领了一些人啊，从那个耶路撒冷从出来的路上碰到了这个洗巴，就是米非波设的仆人，然后洗巴就说了这些话。说什么？洗巴带了这些饼啊、酒啊、驴啊，是给大卫的，是谁带的？是他带的。然后呢，大卫王问那米非波设呢？他说米非波设在家，他要准备篡权啊，准备接受那个就是扫罗他们家的那个王归他，就把这个斋章就献给了这个米非波设，就是米非波设。所以说这时候大卫呢就做了这个决定，好，这样米非波设恩将仇报，我给了那么多，把扫罗的田产都给他。现在一看这米非波设不行了，这我恩待在他前面，这样就气了，就说那好，洗巴你现在对我很好，我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全给你了。这就是米非波设遭陷害，等后来就知道他是被陷害的，这个洗巴是一个恶徒啊，他借着这样的机会想把扫罗家的田产都据为己有啊，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发生在16:1-4的一段事情。紧接着就到了第19章。第19章我给个题目，就是米非波设感恩大卫吗？还是这段经文，我念一下，因为经文很清楚，就把这段故事就写得很清楚啊。这是从24节到第30章，这第30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离群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 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是外使，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申辩申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发均分地土。米非巴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得回宫，就任凭洗发娶了也可以。好，这就是一段，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是大卫他不是逃出去吗？从耶路撒冷逃出，带着一些逃出去，后来呢，他就把这个亚撒王就停下来了，停下来，现在开始就回京了，就是回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以非波设也去欢迎他，这个这段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发生的话啊，我们往下看啊，我们看第二十四节。二师姐说，扫罗的孙子米非巴设也下去迎接王。他怎么去呢？他就描述，他说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立志做个什么事情啊？举例来说，什么什么之前啊，我没完成，我就要留胡须啊，不剃胡须啊。有的人不洗脸啊，或者是会有这样啊，目的是什么？立志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因为那个事情做什么意思？同样，这里头你看，他是说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没有洗衣服。自从王走了之后，他就这样。他这是什么心思？大家知道？想到的可能是什么？寡妇守节啊，有可能啊，孝子守孝啊，为的是啊，与他所爱的那个人同甘共苦也好，怎么说，就是为了有这样一个忠心，就是因为他在受苦，我想通过这个方式我也来受苦。他就不想过一个安舒的日子啊，不想过一个太平的日子，用这种方式来去体会那个王的苦啊。所以说我们可见他是非常的忠心啊，因为他这么做并没有人能看到，并没有人能够去告诉大卫说没有会怎么样啊？他只是说甘心乐意的为王做这样的事情啊，为王一同的受苦啊。所以说很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自己觉得我是从大卫那得了恩典，虽然这时候大卫走了之后，他可能是也受到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迫害，因为其他把田地全拿走了，因为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大卫才把这个亚撒龙才平下去，有一段时间随着他中间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他却仍然这样的坚定啊，为了大卫做这样的事情啊，同大卫共患难啊，不过这种舒服的日子啊，原因就是因为他从大卫受的恩典啊，因为太多太大，所以以至于他愿意这么做啊，所以说他是就对大卫非常的忠心，所以我这里说就是因着感恩而忠心啊。所以说从他这个角度，我们知道我今天想说的这个目的啊，虽然是讲大卫和米非巴设的米非波设的故事，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们和神的故事啊，就借着这个来引出来啊。他对因着感恩而忠心啊，所以说他愿意和神和大卫王一样，大卫王受痛苦，他愿意在痛苦当中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耶稣也说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子，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受苦的心志啊，像耶稣一样，就是为了耶稣的受苦，我们要和他同受苦啊，这是一个。这也是一段经文说，菲利比书说，是我认识基督啊，晓得他复活的能力，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我们这个心要忠心，就是为我们的神忠心，就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像这个米非巴设是，他叫不修脚，不剃胡须啊，也没有洗衣服。虽然说我们不一定在这种方式上一样，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要这样的一个忠心啊，愿意和神一同受苦，愿意和神一同来去过这一个在世上的路子，不随波逐流，不随用这种世界的潮流，要么真是单单的分别为圣啊，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所以说就想到的就是这些啊，特别是在罗马书第12章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啊，献上当作活祭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真是讨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净和喜悦的旨意哈。特别是在约翰一书更提到说，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爱世界哈，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哈。所以我们借着米夫巴设这样在大卫这样的一个中心哈，就联想到我们在我们的神里面，是不是也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哈？就是让我们真正像这种罗马所说的，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然后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说这是一点我看到了，也想把这一点抛出来，也想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过这种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这种与神相交的生活，而不是与世界来去取悦世界的这样的生活，或者跟随世界这样的生活。所以从这个第24节我们就看到，因着扫罗，因着米非波设，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在大卫受苦的时候，他也同大卫一同受苦。我们再看下一节26节说，我主我王。人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不听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这里他有个什么心智啊，他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那个大卫的面前啊，他只是把这个事实说了，说他本来要去送王和王一起走的，但是呢他的那个仆人欺哄了他。怎么欺哄的我们不知道，也可能是骗他，也可能是就是把他就是拦住了，不让他走了怎么样，反正又没有去掉啊。结果呢，这个他的那个仆人欺哄了他，然后又在他的王面前忏悔他，但是他后来说，你看怎样就怎样啊。他这里他并没有在那个大卫王面前告状啊，你要处罚那个恶仆啊，他害得我这个样子，然后呢，你看看我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我实际上要跟你去的，因为他不让我跟你去，所以我没去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做错的，你要去惩罚他。他并没有这么去做，也没有这么去行啊。他只是说把事实告诉他，我本来是要去的，但是因着仆人的缘故，他欺哄他，他就没有去成。至于这个仆人怎么处理，他并不要求什么，就是说你自己来看，你自己看自己怎样行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看，从这点看啊。他有一颗饶恕人的心啊，他并不想特别饶恕这个启发的心啊，因为他自己认为我已经得了这么大的恩典啊，我不想从这个大卫那儿再得什么，所以说就想也不想从启发的怎么样，他因为他实际上都是在感恩大卫，因着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有愿意来饶恕这些人，他并不把。要把洗巴重新给他抓回去好，重新给他处理掉，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说，要告诉大卫，我当时是想去，但是只是我这个仆人来欺哄我，没有去，但是并没有。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的一个点哈。所以说我们按理说他的仆人把他的田地全抢了，然后呢他又是身体残疾的，你想想他之后的日子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困苦，但是他并没有。抱怨也并没有去说神啊，你要给我伸冤，你要去把他的那个多少的东西再还给我，他并没有提这个样子啊，他只是说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行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在圣经里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就是饶恕人的故事哈、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那一段哈、啊，其中有一小段他讲到有人来问耶稣，就说我们饶恕人要饶恕几次那一段台词哈、啊，然后说七次可以吗？然后耶稣说不是七次啊，乃是70个70次。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1000两的恶仆和10两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很有名，大家也不知道，简单说一下，就是有一个仆人啊，他欠那个主人1000万两，然后呢，因为没有什么偿还呢，主人就吩咐他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仆人就去求这个主人说宽恕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然后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但是呢，那个仆人却出来之后遇见了一个同伴欠他10两呢，然后呢就揪着他，掐着他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你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但是他不肯，就把他下在监里， 等他还清的时候天人在。然后别人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告诉那个主人，主人就非常的气愤地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我央求你，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然后自己动地。所以这个东西看出一个，就是说这个仆人啊，他的主人告诉他，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的心思去告诉他的他下边的那个欠的质量的。所以说从这点我们就看，就是我们说在神里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要有一个饶恕的心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特别是在哥罗西书，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什么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父也不饶恕。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也肯定会有一些在我们身边，也肯定会有一些奇葩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说有这个时候就看我们，你有没有一个饶恕人的心，有没有一颗就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去饶恕人啊。因为神的脸给我们已经这么大啊，就是1000万两的经验啊。然后我们去拿出别人的食量，这1000万两的食量只是说一个类举啊，就是说明两个差别异常的大，就是一个是已经无穷的大，一个是那么小，我们就掐住一个小小的事情不饶恕人，所以说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很好的一个看见，要我们记得这样的一个事情，知道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饶恕人啊，要不要因着一点的事情就不饶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借着这个米非巴设在大卫王的面前啊去宽恕那个仆人啊，然后我们也是从当中学习到的一点啊。所以说因着感恩而饶恕啊，同样我们也是因着从神的得到大的恩典，我们也更要饶恕人啊。因为我们本是就像那个洗巴一样啊，就像那个猪狗一样，我们也是那个就是如那种死狗一样，对，所以说我们就本身都是死亡的，但是神将我们活过来，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来去学这个米非巴设这个样子，要么是在生活当中去怜悯去饶恕，是的。 OK， 我们现在看下面啊，一则感恩，下面就是第18节28节说，因着感恩人之主，就是因为我主我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王却使得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还向王申辩赎冤吗？大家看这个地方，他对他自己定位非常的清楚啊，他知道，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因为他是扫罗家的人嘛，在我们王面前都算为死，因为大卫和扫罗之间征战那么多年啊，是属于死对头，所以他知道他已经是死人了。现在能在王面前同席吃饭，他还能向王申诉，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啊，不是他不配得的，所以说他非常的知足，非常的感恩啊。大卫已经把他的姓名留下了，而且还给他扫罗所有的田产，还给他什么？还有尊荣，尊荣就是他和大卫同席吃饭，如同大卫的儿子一样，所以他就非常的知恩，非常的感恩。所以这时候他就说，我没有理由再向王申诉去辩冤了，就是说起他把东西拿了就拿了，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所以他这里就非常非常感恩大卫，因为他非常的知足，因为大卫免了他的性命，给了他的财田产，然后呢又给他尊荣，所以至于他现在就非常的在神面，就在大卫面前干。所以说我们就回想到我们啊，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原来也是这样，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离正的，一同变为没有，没有行善的，一个没有，这个是说我们原来的情形啊。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啊。然后呢，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神却还就神的意还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知道我们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神却 因着神的爱，让我们蒙他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啊！就像在罗马书3:29说，神设立耶稣做王，这些也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啊，显明神的义啊！所以说，看看我们那么一个没有用的人，那么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神就这么恩待我们，用耶稣基督的他的死来让我们得救啊！特别是下面看一下，耶稣说，他就说，神既派自己的儿子，岂不为我们众人舍了？他也岂不把世上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雅各书就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的喜爱他之人的吗？在以弗所书说，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基业有何等的荣耀。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这种恩典当中，我们是何等的丰盛啊，是何等的，这是怎么说，就满足啊，让我们有一颗满足的心啊。所以说从借着这个米非巴设他对大卫王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对大卫王这样的一个诉说，就是说我向王还能身边什么吗？就是联想到我们向神，我们还能身边什么？神已经把他的一切的丰盛都已经给了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已经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然后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知足的心啊。所以说这是从这一点我看到的，在这个地方。下面最后一点，因着感恩的奉献，大家看到好像是这一29就是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啊？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图，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已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这个时候大卫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大卫以为是这个米非波设可能还跟他商量要些田产的问题，实际上他已经曲解了米非波设的意思了。但是下面就会回答米非波设，就说了，我主我王既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了去了。就是说这时候大卫我们现在他虽然，所以这是人和神的一个区别啊。我们知道大卫已经很好，但是你看大卫在断这个案的时候，他没有把所有的田产都从那个洗巴那拿回来给那个米非波设啊，还留了一部分让他俩均分啊，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神不是这样没法说，但是就从这点来说，我们看实际上洗巴他说，我不要没有关系，那些洗巴都取了去吧，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好。从这里看出他一颗什么，他就是非常忠心，他是为大卫的安危而担忧，他并不是忧虑自己的那个田产啊，因为田产呢也是大卫赐给他的，但是呢他非常平衡知足，因为大卫已经免他的死啊，跟刚才说又赐给他的田产，虽然现在田产被剥夺了，被那个洗巴给骗去了，但是呢他最初并没有已经说，哎呀你再给我回来，没有，他不在乎这个田产带回归不回归啊，所以说都取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我们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奉献的心愿？奉献我们不说是光我们奉献出去也是，我们舍弃也是，本来他应该拿回来的他没有拿回来，也是一种奉献啊，很好的一个榜样。他就是以神，就是以大卫他的安危为他自己的忧虑啊，他并不是说是哎呀我那些田产我没有取回来，我还是很遗憾，我应该都给他取回来，没有，他只是说没有关系，这个洗巴的东西你给了就给了，没有关系，我只要你的安全回来就好，所以洗巴的东西他是取得去也没有关系，我不要了都没有关系。因着大卫的一次的恩典，第一次的给上，他就非常的那种高兴，在这种重情当中，在这种满足当中，所以说如果是把他夺走的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切都是原来是大卫给他的，所以一样。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就又联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是，我们什么也没有，都是神给我们的。特别是这里提到，就是说这个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2这段讲，他本有神的形象啊，却不以自己为神的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为了我们啊，他是从天上降世为人啊，常见的世界的 这种这种痛苦啊、羞辱，然后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罪来做这种赎罪祭哈。所以说他把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已经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有什么理由不去这种为着神的事情不去做，为了什么事情不去行的？在哥林多后书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他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是他把他的生命，他失去的生命，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神的生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说在历代之上，就是说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可领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也们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我们预备这么多的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这是大卫王他准备材料建圣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就是说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再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是理所应当的啊。所以说这就提到我们一个奉献的这样一个生命，特别是我们又提到这一段经文，神既派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感恩的奉献的心啊。同样我们要一个感恩奉献的心，在马太福音4:8说，当时他差遣他的十二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就是说随走随传哈，耶稣就是天国进门，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告诉我们的福音，我们是白白的得来，我们要白白的舍去。这就是借着米非巴设和大卫的这样的两段故事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啊，想到我们之间和神之间，就像米非巴设和大卫王一样啊，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像米非巴设这样，愿着王的恩典，我们就忠心，因着王的恩典，我们就饶恕吧，因王的恩典我们就知足，因王的恩典我们就愿意奉献，就像最后这一句说的，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好，我的分享就到这，我们继续祷告。我们在天父神，真是怀着感恩心再一次来到主你面前，看到米非波设和大卫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也联想到我们和神之间是何等的相似。主要在这个时候正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知道这恩典都是从你而来，恩典都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流的宝血而得，也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真是知足的心，让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也更愿意让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你而分别为圣，为你而行走每一天，让我们真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走这样的天路。我们知道这样的路程会很困难，但我们知道就像刚才经上所说的，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岂不是把世界和万物一起赐给我们，我们在你里面已经是非常的富足，我们已经有了一切，我们还怕什么？主啊，在这个时候就求助你真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在以后走这个天路的时候，真是以你的心为心，就是以你的愿在我们当中所行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让我们来行，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祈求献上。谢谢主，这样一个简短的分享，若是有不合主意的，就求主拿去；若是符合主意，就求在弟兄姊妹当中动。谢谢主，祈求祷告奉主圣名求。